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郑州富士康大结局，中共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共高层大洗牌，显现习近平权力制衡新嘅特点。美国众议院议长要换人，白宫话议员有权出国访问，包括台湾。美联储警告，预计2023年经济衰退升至50%。文革重演，黎智英聘请英国律师，事态不断升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郑州富士康发放每人人民币10000元的离职补贴之后，22号深夜起爆发的大规模新晋劳工抗争已告平息。社交媒体信息显示，这一波招入近10万的新劳工，大多数选择攞钱走人。24号厂区再现庞大的离职返乡潮。据中央社报道话，郑州富士康22号深夜爆发新晋劳工抗争，其后越演越烈，上万劳工同警方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多人受伤，甚至传出有10几人死亡。中共官方押金保持沉默，严密封锁网络消息。这波抗争持续到23号深夜，富士康出面承诺发放打算离职返乡员工每人人民币10000元之后，抗争人潮先至逐渐散去，24号恢复平静。据中国传媒消息话，郑州富士康24号出现庞大离职返乡潮，厂区大道挤满已经办理离职的劳工，他们先做核酸检测，然后排队上车。富士康方面安排巴士将他们直接送到车站、高铁站以及机场。大批离职劳工急住24号走，主要原因是郑州市25号凌晨起将会实施为期5日的流动性管理，当日不走就不知道几时才能够返乡。有劳工在快手直播表示，他们园区大约有20000人选择留低上班，有30000人决定离开。还有劳工表示，几乎全部都报备离职返乡，应该亦都不会有人留低了，闹成这样没人敢留。据中央社话，郑州富士康10月底因为疫情爆发，大批员工离职返乡潮之后，开出月入超过10000元的高薪招募时薪工人。在当地政府全力动员之下，求职者从中国各地涌来，原本10万名额即将达标。中共20大高层人士安排最大特点就是习近平大权独揽，习家军全部上位。与此同时，外界观察到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福建帮的崛起和资江新军的零落。有学者分析指出，习近平未指定接班人，这样注定了中共的劫数。习家军内部将会发生夺权的惨烈斗争，到时民众将会理解习近平灭共的特殊使命。中共20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层人士的重新洗牌，不仅团派逐步离场，习家军内部亦都有官场失意者，所谓资江新军的凋零就属于这个情况。港媒明报11月24号报道，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委员和2名非局委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当中，福建背景的多达9人，包括福建省籍或者在当地出生、成长以及曾经在福建任职者，譬如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共广东书记王坤明、中共公安部长王小红3人都是福建省籍、土生土长。而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其籍贯虽然属于外省，但都生于福建，长期在福建工作和服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中宣部长李书磊、中共北京市委新书记尹力4人都曾经任职福建。其次，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当中，来自东北的亦都不少。例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是黑龙江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都是吉林人，中共新疆区委书记马兴瑞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虽然都是山东籍，但马兴瑞生于黑龙江，李鸿忠生于辽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曾任沈阳军区司令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士祥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青年时都在东北求学。 東北係中國最早嘅工業基地，工學教育相對發達。山東籍幹部喺大陸軍政界人數最多，而好多東北人籍貫都喺山東。呢啲都係新團隊當中具有東北背景者較多嘅原因。最後，嚟自陝西同浙江嘅官員人數並列第三，各有六人。張又俠同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都係陝西籍人士。明報報導話，浙江係習近平主政之前嘅首個省級行政區，佢喺當地前後不足五年時間，除咗袁家軍之外，王坤明、蔡奇呢兩名閩籍官員亦都曾經喺浙江長期任職。不過在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當中，真正來自浙江本土的官員只有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強和現任中共重慶書記陳敏爾，浙江新軍似乎後繼無人。尽管美国本届期中选举共和党未迎来红色浪潮，但仍然拿下联邦众议院的多数优势，预计明年将会由该党领袖出任新一届众议院议长。白宫近日表示，无论哪个出任，今后议长和国会议员都有权出国访问，包括台湾。据塔斯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1月22号礼拜二在简报会上说，无论哪个当选，下任众议院议长和其他国会议员都有权前往海外进行官方访问，台湾亦都不例外。他还补充说，立法者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因此他们的选择不会受到行政部门的干涉。截至当地时间11月24号朝早8点，共和党已经获得下议院220席，超过218席的半数门槛。民主党丧失9席，攞到213席。现任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已经宣布卸任，共和党现任领袖麦卡锡有望出任新议长一职。82岁的佩洛西在今年8月初曾经旋风式访台，他亦都是25年来踏足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根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总统继任顺序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副总统。今次的美台官方互动令北京当局极为不满，除了禁止100多种台湾货品进口中国之外，还派军队环绕台湾大肆实弹军演多日，以示威嚇。而麦卡锡的抗中共立场鲜明，他早就表态有意访台。一位参与军事创新的国会议员在本周表示，如果习近平试图侵犯台湾海峡，将台湾置于中共控制之下，美国需要向北京表明可以阻止这种行为。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报道，国会未来防务工作组联合主席众议员穆尔顿22号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活动当中说，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共如果要入侵台湾，不应该好像俄罗斯对乌克兰那样，台湾人民并非唯一的战斗人员，华盛顿亦都将会投入美军协助抵抗。日前在 G20 峰会期间，拜登和习近平见面时曾经强调，美中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台海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二参加了柬埔寨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之后，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台湾等棘手议题。美联储近日公布了11月初加息会议纪录，经济学家预计因为加息、消费支出及全球经济放缓风险，美国在明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升至近 50%。 这个是联储局自今年3月加息政策以来首次发出这一类警告。当地时间11月23号发出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上说，因为美国私人支出增长乏力、全球前景恶化以及金融条件收紧，都构成对实际经济活动预测的突出下行风险，经济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陷入衰退的几率几乎同基线预测一样大。在评估了政策对经济影响程度之后，美联储同意进行较小幅度加息。 官員指，相對進一步嘅加息幅度，對公眾而言，聯儲局對息口將會走幾遠先至能夠抗擊通脹，取得令人滿意嘅進展同樣重要。黎智英獲准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為國安案抗辯，律政司幾次上訴遭到駁回之後，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聆訊將會喺25號朝早進行。案件審理前夕，親北京傳媒及政要以對國安造成巨大風險為由齊聲反對，外界認為相關言行係試圖利用輿論向終審法院施壓，影響司法公正及獨立。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下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將會喺下個禮拜四12月1號開審。律政司反對黎智英申請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來港抗辯，上訴至終審法院。相關聆訊將會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同霍少剛25號喺終審法院審理。喺案件審理前一日24號，大公報及文匯報等親北京傳媒刊文話，如果准許黎智英聘用英國大狀，國安風險巨大。一旦出現背離香港國安法立法原意嘅情況，相信中央政府不會坐視不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話：外國大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審訊，有違立法原意，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中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建慈話：如果因為聘請海外大律師而損害國家安全利益，根據港區國安法第55條，可以將黎智英移送大陸受審。身為律師嘅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案件開審前，呢一啲聲音獲獨裁者默許下密集地出現，係喺度用鋪天蓋地嘅輿論政治去影響司法，希望改變司法結果，基本上係一種文革嘅做法。對於有講法話，如果終審法院准許 Tim Owen 嚟代表黎智英，就可以用國安法第55條、56條去啟動送終審理嘅過程，桑普認為係一種脅迫嘅手段，意圖好明顯係妨礙司法公正，影響獨立司法嘅獨立判斷。桑普早前接受本台記者訪問時曾經指出，Tim Owen 如果最終能夠為黎智英案件抗辯，喺中共極權統治之下，佢嘅辯護好可能被當作所謂危害國家嘅罪證，奧運甚至有被拘捕嘅風險，希望外界能夠持續給予關注。《華爾街日報》日前亦都撰文話，港府律政司屢次反對黎智英聘請英籍律師，凸顯港府不惜採用一切手段對付佢不喜歡嘅任何人。文章指，如果國安罪名成立，黎智英可能被判無期徒刑，但當審判開始時，黎智英不會獨自一人處於被告席。香港嘅法律体系以及日渐受损嘅世界金融中心嘅声誉，亦都将会一同接受拷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